大家好，这里是二爷故事，咱们今天继续讲林彪和毛泽东的故事。刘少奇在文革开始后很快就被整死在河南开封，毛呢论功行赏，摇旗呐喊最为得力的林彪火箭般的上位，成了名义上第二把交椅的副统帅，抵达了自己人生的顶峰。但是林彪对此并不踏实，他在突然接到周恩来通知他返回北京的通知的时候呢，极度犹疑。林彪之所以担心，理由有两个。第一，他知道毛泽东并非主动要推他上位，而是因为刘少奇倒台之后呢，急需要一个人来弥补权力的真空。邓小平已经陪刘少奇垮台了，实力派的周公公呢又一直为毛所压制，自己的上台啊才成为一个选择。第二，毛发动文革之事已成，急需有人来给他帮衬。江青啊虽然忠诚，但毕竟是花架子，在党内在军内都没有根基，玩一玩文艺可以，但是要出使力不行，所以啊还需要号令军队的林彪出马。当时啊整个政府系统已经瘫痪，如果再没有军队的参与的话，这个文化大革命啊就没有办法玩下去了。即便如此担心，既然已经被绑上了贼船，那你已经没有掉头的可能了。所以啊林彪的人生登峰造极之时，他的悲剧也就拉开了序幕。在彻底搞垮刘少奇和邓小平后啊，毛泽东他决意要踢开碍手碍脚的这个政治局和官僚系统，用中央文革小组全面的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这个小组啊，陈伯达任组长，江青呢躲在背后发号施令当第一副组长，具体的事权啊在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等这些人的手里面。林彪啊事实上被完全架空，在很多事情上仅有圈阅的权利。高文谦有一本书叫做《晚年周恩来》啊，里面有写到，事实上毛泽东在文革中的不少重要决策，林彪都被蒙在鼓里，只是在事后才打了招呼，以至于林彪对毛的意图不甚了解，不知道文革怎么个搞法，见各级领导人像走马灯似的垮台，而作为副统帅的林彪啊，却对运动的前景茫然无底，促进着实难堪。当然啊，林彪之所以成为文革的旁观者，这和他本身的抵触和有意的躲避有关。毛泽东啊，对此也有清醒的认识，当面骂他是想当明世宗。明世宗是谁啊？就是那个成天躲在后宫不理朝政的嘉靖皇帝啊。正因为如此，林彪死后啊，毛想要抓他的把柄也成了难事，被迫不伦不类的把孔子搬出来批林批孔，这实在是八竿子打不着的可笑事情啊。后来啊，华国锋、叶剑英等人发动怀仁堂兵变，抓捕所谓的四人帮，为了宣传需要，别有用心的把林彪和江青放在一起啊，并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这是天大的笑话啊。林彪和江青啊，代表着两个势不两立的集团，其实毫无共同的利益出发点，甚至可以这么说啊，林彪是江青上台的最大拦路虎。的确啊，在扳倒刘少奇这件事上，林彪和江青啊都是受益者，但也仅此而已。林彪啊，他代表的是工程集团，江青代表的是文革集团，这两个集团在权力的争夺上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文革集团的大后台啊，就是老毛，考察老毛当权数十年的权术策略，一以贯之啊，就是两个字：平衡，扶弱抑强啊，以便随时为自己保留最后的仲裁之权。中共啊，党内军内的派系问题啊，自从创建之初就已经存在了，可以说是一个顽疾。老毛在建国之后，为了消除党内军内的诸多派系山头，对于权力的平衡啊，可谓煞费苦心，掺沙子挖墙角，这是他屡试不爽的手段。所以啊，对于老毛的这个意图的把握和贯彻啊，文革集团啊最为彻底。他们的最终目标啊，就是通过中央文革小组替毛泽东实现党政军权力的绝对操控，牵制其他党内的集团。江青、张春桥、姚文元、毛远新这些人啊，都是靠裙带和笔杆子起家的人，对于老毛而言啊，可谓非常可靠的走狗。因为他们从政的根基啊，就像浮萍一样，离开了老毛，在党内军内毫无立足之地。江青后来在被审判的时候就直言不讳地说了一句，我就是主席的一条狗嘛。因此啊， 以林彪为代表的工程集团从骨子里面是看不起文革集团的。江青以中央文革副组长的职务一指气使，不仅事实上夺取了掌舵文革的大权，更在老毛的这个授意下快马加鞭，把对林彪掌控的这个军队系统的渗透作为自己的主攻方向。江青多次直言不讳，要求林彪为其在军内安排要职，但均遭到林彪的拒绝。对于林彪而言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军队势力上，那是没有商量的余地的。林彪通过多年的政治斗争的洗礼，深深的明白，没有实力就没有话语权。陈伯达从延安开始就跟随老毛，前后33年，最后3年仅仅因为政见和老毛稍有不同，即惨遭抛弃。毛泽东甚至跟他定性说共事30多年，在一些重大问题上就从来没有配合过。田家英是毛泽东的秘书，服侍了他将近20年。最后仅仅因为对毛玩弄权术有点不满秉公进言，结果不明不白的就自杀身亡，至今都不知道具体原因。毛泽东对于自己的身边的人刻薄寡恩至此，何况对于其他人呢？林彪深知自己能够保全性命于文革，并非是他马屁拍得好，而是他在军队内部根深叶茂，是名副其实的实力派。如果以江青为代表的文革集团的势力在渗透军队、掌控军队，那林彪就丧失了政治上讨价还价的筹码，只能沦落为第二个刘少奇甚至高岗。林彪和江青在这个问题上的根本分歧说白了就是对毛挖墙脚这个图谋的强力反击。林彪本来就对文革的扩大和深入不满，再加上他已经明白了老毛妄图夺权制衡他这把戏，更加由衷的抵制文革。随着和江青矛盾的公开化，林彪和毛泽东亮底牌的脚步呢也就越来越近了。1969年的林副主席第一号令事件标志着毛泽东和林彪数十年政治师徒关系的终结，拉开了正副统帅对决的大幕。由于毛泽东在处理国际关系上一贯那种随心所欲自以为是，最终导致中苏关系破裂，撕破了脸。1969年初在珍宝岛发生了战争，导致中苏之间剑拔弩张，几近开战边缘。10月份呢，毛泽东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为了防患于未然，党和国家领导人一律紧急疏散。林彪担心苏联利用和谈之机进行突然袭击，所以呢就指示北京的驻军要加强战备，防止偷袭。当时总参谋部值班的一个干部叫做严仲川，他在向下面传达这个指令的时候呢，拍马屁心切，擅自将林彪这几条指令合起来称为林副主席第一号令。毛泽东看到之后就认为这是越权的行为，我才是统帅呢，谁敢说第一号令所以觉得是对自己统帅权威的一种挑战，震怒异常。虽然当时没有发作但是猜忌林彪的心思呢从此就开始萌芽了。林彪有一个儿子叫林立果他当兵之后呢拍马屁的人很多，才当兵2年就火箭般窜升到空军作战部副部长这个位置了。空军司令员吴法宪他是林彪的老部下嘛，他甚至肉麻的吹嘘这个林立果是不世的天才，甚至公开说对立果同志的态度跟对毛主席的态度是一致的。这句话就让朝鲜战争之后死了儿子对继承人极为敏感的毛泽东大为不快。后面毛泽东准备大力提拔文革的新贵张春桥，就询问林彪的意见。林彪以为毛是准备让张春桥来取代自己的位置，所以呢就沉默不言，不知可否，更加让毛猜忌林彪是在有意培植自己的儿子林立果来接班。1970年8月二次庐山会议成了毛泽东和林彪分道扬镳的导火索。事情的起因有两个，第一个呢是关于天才说的争论，第二个呢是关于国家主席的设置。咱们先说第一个就是在起草这个大会的报告的时候作为经办人的张春桥他其实已经摸透了这个老毛的意图，他秉承圣意在报告中关于毛主席天才的全面的创造性的继承和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的天才的三个字他给删掉了他的根据呢就是说赫鲁晓夫也用过这个天才的这个一个词， 这个赫鲁晓夫是修正主义嘛，毛主席当然不耻与赫鲁晓夫同列，所以啊，咱们就不要再用这个词了。但是你知道啊，与会的那些老臣们嘛，并不了解这个是毛泽东的意图。张春桥这个举动呢，就让早已经对文革这些新贵不满的这个老革命们啊，自以为抓到了把柄，群起而攻之。林彪啊，带头炮轰，言辞激烈，就说你凭什么取消毛泽东这个天才的这种说法？陈伯达还编辑了一段马列斯毛关于天才的语录作为理论根据，为林彪啊撑腰。其后啊，在会议上的发言就逐渐的火药味浓起来了啊。陈毅、汪东兴等人呢，也是高调的附和林彪，要求把反毛的这些野心家、阴谋家斗倒斗臭，千刀万剐。但是张春桥这个人啊，他深藏不露，非常狡猾。他不说啊，删掉“天才”的这三个字啊，是毛泽东的意思，他就任你攻击，把引蛇出洞这一招啊，玩得炉火纯青。然后呢，他悄悄把这些攻击意见啊，汇编成小纸条啊，所谓的六号简报，然后递给毛泽东看，惹得毛泽东啊龙颜大怒，认为这些人啊是和林彪一起给自己作对，然后骂大家唯恐天下不乱，大有炸平庐山、停止地球转动之势。你看看啊，一个鸡毛蒜皮大小的副词“天才的”，居然引起了这么大的政治风波。这个中共党内权力斗争的诡异啊，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在张春桥的报告中啊，还根据老毛的意见，建议取消宪法中国家主席的设置。这个意见呢，其实老毛在很多个场合啊已经吹过风了，但是很多与会的领导人并不明白其中的奥妙，导致了中共党内的分歧非常严重。很多人认为老毛又在玩劝进的那种把戏，故意谦虚。那么老毛为什么不设置国家主席这个职务了呢？1959年啊，老毛以考虑国家大局为由，以退为进，辞掉国家主席啊，把刘少奇抬出来，自己在后面垂帘听政。然后呢，又发动文化大革命，干掉了刘少奇。所以啊，他没有理由再占据这个位置了嘛。否则在外人看来，自己发动文革的目的，岂不就成了很龌龊的主席位置之争吗？但是呢，毛氏呢，他也不希望啊，第二个人重蹈刘少奇的覆辙，出现一国二主，再和他分庭抗礼，所以啊，就干脆不要国家主席这个位置了。但是呢，一贯顺从老毛的这个林彪啊，在这个问题上罕见的坚持啊，第一次和毛公开唱上了对台戏。他这么做的原因啊，没有文件可考啊，但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我个人分析有三层原因。第一，就是林彪虽然是写进党章的接班人，位列常委，但实际上他的行政职务仅仅是国务院副总理、国防部长，他的政务上的排名啊，甚至在很多政治局委员之后。作为一个接班人啊，名不正言不顺。第二，就是毛林关系已经出现了裂痕，这个林彪如果不坐实国家主席这个位置，那么和上升势头迅猛的江青、张春桥、王洪文等人的这个政治斗争中啊，恐怕就越发不利了啊。第三，我想林彪此举啊，也是要试探老毛的真实意图。如果老毛真的要对自己下手，那么国家主席位置之争啊，可谓一个风向标。林彪的坚持呢，引来了一堆不明内情的党内大佬的支持啊。他们支持林彪啊，并非是说真的想林彪去做国家主席，其实啊，是想借机表一下支持老毛继续做国家主席的这种愚忠愚孝，顺路呢反击一下文革这些新贵。但是啊，林彪的这个号召力啊，大大出乎老毛的意外，因此呢，受到了严厉的批评和疯狂的反击。老毛又使出敲山震虎的路数，先是逼林彪的铁杆吴法宪、叶群、邱卓慧等人写检讨，同时啊，又派出周恩来暗示林彪你也应该写检讨。老毛这种招数啊，就像当年对在庐山上对待彭德怀和刘少奇一样啊，黑纸白字先逼你进行自污，然后有组织来进行定性啊，怎么玩你都可以。但是有了彭德怀和刘少奇的前车之鉴，林彪这么聪明的人当然不会重蹈覆辙啊。所以无论老毛怎么软硬兼施，林彪同意自己的手下写检讨，但自己死活都不写，不给老毛任何把柄。无奈之下啊，1970年8月15日，老毛呢就开始南巡， 一路上多次召见沿途的封疆大吏谈话，指桑骂槐，制造舆论。在谈话中啊，老毛大谈党内路线斗争的历史，把第二次庐山会议上的发难啊定为党内的第十次路线斗争，而且指名道姓啊把林彪的问题端了出来，说这次庐山会议啊是两个司令部的斗争，林彪对此当然要负一些责任。老毛的表态预示着一场政治大风暴即将到来。好，今天咱们先讲到这里，欢迎下次继续收看。